各位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各位师父、各位莲友以及各位线上的佛友们，大家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这一次呢，很这个特殊的因缘啊，因为我们在佛期以及呢梁皇忏后啊，刚好呢有这么一个空档，那呢常住师父呢希望默学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净土的教典。那我想呢，这个时间呢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啊。如果呢要去研究呢，当然首推啊是我们净土中最重要的一部论啊，叫往生论啊，这是非常关键的。这个大论哈，那为什么首推往生论呢？因为它是我们净土中呢集合了三部经啊，《阿弥陀经》《观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呢将它结合起来，并且呢，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教法，也就是止观上呢，做一个很非常吻合的一个整合哈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往生论的篇幅啊，真的有点大啊。如果要讲这个研究往生论呢、啊，那么它的这个时间呢要比较长。那么大家呢也没有办法有这么长的时间一起来共同研究，所以我就想呢，在我们净土的教典里面呢，这个智者大师所做的十一论呢，是一个蛮简约的一部书啊。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十个重点呢来探讨一般人。对于净土法门的一些疑惑，或者说是一些盲区啊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可能很多人在学一般的教法的时候啊，是用一般教法在看净土法门啊，但如果不明白净土它的核心意义呢，它可能就有一些错解。但呢、啊，各位相反的哈、啊，如果你有研究通途教法，又能够去明白净土的核心呢？你会变得很欣赏净土法门，甚至呢，你会觉得不学太可惜了。所以我觉得呢，用这个十一论呢，作为此次跟大家一起研究的一部书呢，是非常好的一个缘起。好，那我们前提的话就说到此，我们就直接开始进入主题。那么这个十一论呢，它既然是十个重点呢，那我们这次呢是总共有六天哈，我们前三天在温哥华这边来讲，那么后三天呢是在多伦多啊讲，那么平均的一堂课呢就讲一个重点啊。那么在这个一开头的地方呢，我想说呢，就用十一论的序文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导论啊，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部净土十一论啊。那么在更源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，为何我们需要净土法门啊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。大家来到灵岩山寺啊，学习这个念佛啊，念佛当然它是静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但念佛呢，它是一个我们现实中可以修的方法，但呢，最终目的又在何啊？我们要去探讨啊，念佛之上的那件事情，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法门啊？那么它的核心的目的呢，就是啊，建立对净土法门的初步认知以及需求感。认知，我相信啊，大家来灵岩山寺这么久啊，应该都大概都知道了。但那个需求感呢、啊，强不强烈？那个就要看个人了啊。有人也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，说：“师父啊，你对？”净土法门的需求感如何？说我应该是我很强烈啊。 我说如果现在阿弥陀佛跟我说你现在放下任何一切跟我去西方呢，我会毫不犹豫的放下一切的人事物就跟阿弥陀佛去西方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真的经历过何谓无常这件事情。好，当你真的经历过以后你对人生所谓的憧憬想象呢，其实就没有太多了，因为你看到的很多都是以现实面呢来看的事。所以但一般人呢，对于需求感这件事情呢，大多呢都是用他现在的人生经验呢去判断的。那我们现在呢要去认知，就是到底这个需求感呢跟我们的生命是否息息相关，这很关键哦。如果你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，那么这个就只是弘扬这个人的一个讲法而已，他可能对于你并没有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去了解。那我们从几点来看。第一个，生命的根本困境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。我们当一个人，或者是说在轮回之中，可能六道众生都当过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并不觉得呢一直是一种满足的状态。我们会觉得呢生命似乎还有其他的出路可以走，但是呢找不到。找不到其他的出路。我相信大家在到此为止呢，我们从小时候受的教育到长大之后呢，既有各种的资源人脉，甚至呢学习过各种不同的宗教，甚至学过科学。但是发现呢好像都一个局限。似乎呢还没有办法真的完全的逃脱。那问题到底在哪里？这个造成困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各位，就是爱与念的绑定。爱与念我们绑在什么地方？在这个序文的第一句话，就叫做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依不生极乐。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两句话。好，那我们用现代化来解读怎么说呢？对世间情感的深重执着。对世间情感，请注意的，世间指的是什么呢？两种，一个叫友情世间，一个叫气世间。友情世间就是所有有情感的对象，包括你的家人、爱人、朋友、亲戚、同事，甚至所有的动物，你家的宠物，或者你认知所有有情感的，都叫友情世间。另外一个呢叫气世间，也就是一切没有这个情感的对象，比如说你的钱、你的房子、车子、手机，任何除了这些生物以外的非生物的东西呢，都叫气世间。我们对于世间情感的深重执着，请注意，非常强烈，深重。那么这个执着什么呢？佛陀用十二因缘告诉我们，就是爱。你对他的一种执念，念念不忘。所以因为这一个执念呢，导致我们呢出生在这一个充满缺陷的世界。各位，我们先把这个因果先理清了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会来这个世界？很多人都时常问自己，为什么要来这个世间？甚至有人这个跟父母吵架的时候，还质问父母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？”奇怪，为什么你会经过这个家庭来到这世间？为什么你不去经过其他家庭来到这世间呢？各位，冥冥中皆有定数，这定数呢，也不是上帝安排的。那么这个定数是怎么来的呢？各位，那就是你跟家人之间无始劫来千丝万缕的这种爱。 所以你看从经典上的描述，你跟一个家庭成员啊能够在一起不会只有一辈子，很多都是好几世，好几世之间呢都会成为一个家庭或者是朋友。因为那个情啊它是一直连续的，各位，恨也是如此，爱恨都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因为一个人是如此，一群人这样子的因缘的勾集在一起，于是我们就在这世界啊成为地球人。那么除此以外呢，刚刚说的念爱不重不生说婆，那么极乐世界呢刚好相反，我们对极乐世界如果啊你是专一向往，刚刚说的是爱哦，现在是念，那么它就是一个解脱的关键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两者的动机跟那个过程呢非常相似，都是一直延续的对这个对象呢非常的挂念，或者说对于这个对象呢非常的那个执念呢非常的强烈。所以呢各位，这就解释了心理驱力决定生命走向的法则。看你是朝你跟谁相应，你跟谁相应呢，那最后你就是去娑婆世界还是去极乐世界，这完全的取决于你自己怎么想。这就是两句话的非常核心的地方哦。在我们有一部经典叫《楞严经》哈，它有两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哈，叫“纯想即非，纯情即堕”。什么叫“纯想即非”呢？各位，我们众生呢、啊，从这个执着，一定会产生了、啊、妄想。那么从这个妄想之后呢，它就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想的力量。那么这想的力量有分两种，一个是内，一个是外。内是什么呢？就像啊，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望梅止渴，各位听过？哎，望梅的时候啊，你想吃那个东西，你就会流口水，对不对？这是内的，对内的想。那么对外是什么呢？当你的想啊，想得很强烈的时候呢，于是它就产生了一股上升的力量。比如说持戒的人，好，你身心持戒清净的人，你身心觉得清安。那可是各位，你去查身体的指数，有改变吗？身体指数一样啊，你的血液、你的血压、血糖还是那样子，但是你的想是不同的。当你破戒之后呢，你犯戒呢，你心里就觉得很愧疚，你就有一种沉重感，一种愧疚感。这个人还是这个人，但是想的不同，一个是往上，一个是往下。当想一直往上的时候呢，各位，想到极致，就像那个古代的仙人啊，他为什么能够飞呢？他的这个善法修到极致，仙道修到极致啊，他真的就能够啊改变物质。又像说我们念佛求生西方，我们想要往生净土，我们一直不断的想，一直不断的想，那么你跟这个佛跟净土的这个业呢就会结上，跟这个世界的这种业缘呢慢慢就断掉，所以你就一直往上提。但是相反的哦，如果你的想里面呢、啊、情的比例若增加了，你的情的比例越高，它就是你的盼子，让你飞不起来。情是什么？就刚刚说的执着。你的执念呢越重，你只会往下。最重的到哪里去呢？到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那么同样的，在情跟想之间，最轻的会到哪里去呢？如果在三界里啊，最轻到五色界，其次到色界。所以想中如果情比较重的呢，就到欲界。 所以各位你就可以发现了，这个三界、六道众生，这一切的创造呢，都是你自己怎么想。好，你看你自己怎么想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做个比喻哈，它就像啊手机的默认设置。如果呢爱众，那你就是绑定了娑婆世界的作业系统。如果你能够念一呢，那你就是把这个系统啊格式化了，把它重新灌了极乐世界的清净系统为指令。各位，你的手机的你的整个这个内存的这个体制呢，完全就不一样。大家都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哈，不管是重置手机也好，重置电脑也好，都如此。你觉得电脑哎呀走不动了，重灌就好。手机呢也一样，觉得速度太慢了，把它重灌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现在呢去了解爱不众不生娑婆，念不一不生极乐的目的，就是了解这两同样都是在想我们的念头呢往哪里去啊。第二个，两种世界的客观对比啊，第一个秽土，第二个净土。原文呢他说，娑婆秽土也，极乐净土也，娑婆之寿有量，彼土之寿则无量矣。第一个呢，他用这个众生的生命呢来做比对啊。娑婆世界的寿命呢，它是被限制住的。为什么被限制住呢？因为我们有个肉体，我们有个肉体凡胎，它就真的被限制了。但为什么极乐世界的寿命无量呢？第一个化身，它的化身，它不是肉体凡胎啊，它莲花化身。再加上阿弥陀佛的愿力，本质不同，再加上佛陀愿力的加持，所以寿命无量。娑婆被诸苦，彼土则安养无苦矣。我们娑婆世界从最简单的生老病死、八苦、无量苦，但极乐世界呢，没有这些。原因在哪里？还是在我们是肉质凡胎。生老病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肉体啊。现在的基因科学也知道啊，为什么这个人会老化呢？他的那个叫端粒的关系，一直磨损磨损到后来没有办法再复制的，于是人就死亡了。细胞就如此啊。那么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肉体的关系啊。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没有这个问题。娑婆则随业轮转生死，我们来这个娑婆世界啊，随着业力一直在生死之中啊不断的流转。彼土呢一往则永证无生法忍，若愿度生则任意自在，不为诸业转移。如果是极乐世界呢，我们一去啊那就证无生法忍。跟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不同哦，各位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呢，我们生生世世来，你只会随着业力呢一直不断的流转，一直不断随着业力，因为一个业力会影响你的现在的决定，你现在做的决定又会影响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又开始造业，一直不断的循环。你从四谛法，从十二因缘法去观察，你会发现完全就是一个循环。各位，还不是一生的循环，我们无时不刻都在制造这个循环出来。所以我之前，譬如我前一天的情绪影响到我现在，我现在的情绪又影响到明天，一直不断的这么的绕着哈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周遭的环境跟周遭的众生呢，对我们影响太大，我们自己呢没有那么强的定力。但极乐世界就不同了，极乐世界虽然我们去呢不是立刻，不是立刻成佛做主，但是那个环境它会影响我们，让我们呢不会去触及到我们自己的烦恼。如果证得无生法忍了，那么想度众生呢随意自在，就不再被业给流转。我们会被业流转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没有开悟， 没有正果，所以一直被影响。那么各位，当你开悟正果了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完全不被，你就不再被、业力给影响了。即使、业力现前，我们常常听佛陀，常听到这个故事嘛，佛陀不是有时也会有一些过去的业力出现吗？但佛陀不被业力影响，他会承受没有错，但他不会再造新的业出来。但各位，咱们不是啊。当我们遇到业力的时候呢，我们产生痛苦，痛苦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针对那个业力显现的对象产生烦恼，于是你就开始再去造下一个业出来，这很糟糕的地方啊。其尽会受量苦乐生死如是差别，而众生迷然不知，可不哀哉？这只说一般人啊，对于这部分的不了解，于是呢，选择了无视，而继续在生死里面流转，很可怜。那各位，我觉得我们很有幸呢、大家在灵岩山寺呢，一直听开示来，我们都知道净土跟秽土的差别。我们也因为知道了，所以呢，才愿意来修行净土法门，这是很非常庆幸的事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从解读来说呢，这是基于数据的生命品质评估报告。我们完全按照佛陀分析给我们听，娑婆世界的对比，极乐世界的对比，我们自己评估，你觉得哪种生活品质比较好？就像大家，我们从不同的国家来到加拿大，你会在加拿大决定安居乐业在这里，为什么？你一定觉得，哎呀，其他的国家可能跟加拿大没得比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其他地方比这边好，你会想这边住吗？你当然不会想。但你就是综合评估过了，这个地方的治安如何，它的社会福利怎么样，它的对我的生命友不友善，空阳光、空气、水怎么样？评估你才会来这里啊。就一个加拿大还有分呢。我们在温哥华，在多伦多，还是在魁北克，你决定要在哪里？你自己有些评估，评估最后虽然，可能我的出生地在什么地，在哪个国家，可能我时间在某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，但最后评估了，我如果在哪个地方真的安住在那里，我还是要选择一个对我比较友善的地方，对吧？各位，现在我们去认识净土法门，就是在做评估。评估之后，你做的判断，你就不会后悔啊。所以呢，评估完以后呢，娑婆世界啊是有限、痛苦、不确定的轮回模式。从前面的原文去理解，你就可以知道喽。那么极乐世界呢，它是无限、安乐、决定性的进修模式。为什么一个叫做轮回模式，一个叫进修模式呢？因为生命有限，因为我们周遭的环境呢，大多是痛苦，并且因为无常，所以呢，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在重蹈覆辙很多的错误，所以一个轮回模式。那极乐世界寿命无限。同时呢，他没有周遭的这一切的外在的恶缘的影响，所以你很明确的是，你很决定性的是，我可以一直不断的进步，你不会有重蹈覆辙这个事情，所以是进修模式啊。比喻如同在一个资源匮乏、危机四伏的孤岛上挣扎求生。各位，你觉得我们在娑婆世界像不像如此啊？很像哎。资源匮乏，哇，也没老师，佛陀已经涅槃了，弥勒佛还没来。对，那你看我们现在灵岩山寺要成立，需要进入需要各种的因缘，现在大殿还没盖好。我看那个假日的时候，佛童班啊、佛亲班啊，哇，大家都没位置了，连疗房都来当教室用，资源匮乏。那么说，为什么说危机四伏呢？ 太多不确定因素，你必须要去面对它，而且是一个孤岛，你没有任何资源，所以是挣扎求生。他描述这个描述太贴切了，我们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挣扎求生。那极乐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呢？资源无限，不是极乐世界。虽然说西方三圣啊，但各位我们仔细去看那个无量寿经里面的这个四十八愿啊，你想要听十方佛的开示，想要听诸大菩萨的开示，你看光《普贤行愿品》里面就讲了，道以极见无量寿佛、观世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，诸大菩萨都在极乐世界讲课，欸，都是极乐世界的教授，欸，所以你想要听这些最顶尖的菩萨的开示，在极乐世界都可以听得到。那么除了这种精神的资源，他的物质资源更好，安全无忧，无量寿，所以就不会有老病死这种问题出现，很安全。顶尖师资，在所谓的宇宙中最顶尖的师资几乎都集合在极乐世界。就像说我们要这个来加拿大读书，如果在西岸你就要去 UBC， 去东岸就要去多大一样。为什么啊？师资最好，里面一定有一些可能有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老师之类的，所以大家很急迫头要去呢。资源好，图书多，校园大，奖学金，各种的资源都有，你当然想去。所以呢，它是一个终身学习社区，它是一个社区型的，完全不会被外在呢给影响。它不像一个孤岛，没资源。极乐世界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啊，你立刻可以立判高下。好，在第三个净土团队的分工，创办人、导师和助手。好，这是一个比喻啊。好，我们先看原文：阿弥陀佛，净土摄受之主也。啊，净土法门呢，摄受我们众生的教主啊，释迦如来。指导净土之师也，啊，世尊，释迦世尊呢，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指导我们求生西方的老师。观音是智，诸佛扬化者也。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他是呢，当我们要往生西方的时候，他会来接引我们。同时呢，在我们未往生西方之前呢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他能够帮助我们。大势至菩萨呢，摄受我们众念佛众生，所以呢，他是诸佛扬化的人啊。是以如来一代十教，处处叮咛劝往生也。因为这三层关系呢，所以佛陀世尊呢，在所有的教典里面呢，常常提到往生西方这件事情。虽然说佛陀也偶尔会提到一些求生其他的。这个佛果也有，但是呢，各位，你从比例上来看，往生西方跟往生其他佛国土的比例上来看呢，往生西方的比例很多，在大乘经典很多地方都提到啊，求生西方极乐净土啊。阿弥陀佛与观音世智乘大愿船。犯生死流，不着此岸，不留彼岸，不止中流，唯以嫉妒为佛事。他告诉我们呢，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西方三圣啊，乘大愿船。这大愿什么？就是度众生呢，出离生死的这个大愿啊。在这个生死大海之中呢，他不会停留在涅槃的彼岸，他也不会停留在我们这个地方，也不停留在这个中流，而是什么？一直不断的来来回回。目的在哪里呢？ 就是要帮助众生解脱生死。西方三圣的目的一直在是在如此、哦、我们都认为说啊，这个西方三圣都在极乐世界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阿弥陀不会停留在那地方。你看，我们从历史上好几次呢，阿弥陀还到中土来啊，应化成为我们的净土中的祖师。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解读呢？解读刚刚的这个原文呢？阿弥陀佛啊，是净土计划的创办人和保障者，他是创办极乐世界的人，并且呢，为什么叫保障者呢？就你要来我这个极乐世界啊，我保证你一定可以来，你只要符合我说的这些因果缘起的条件的话，保证你一定来。有的创办完以后，不是他经营的，他不一定要保障你。但阿弥陀不是，他除了是创办，他还是经营者，还是保障的人。你一定可以来，没问题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专案导师。他告诉我们，哎，我现在提这个专给你们听哦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吗？好，我告诉你们怎么达标。你怎么样去做到这个专案里面说的，从这个核心目标，最后呢，这个方法，最后你的结果、啊、可以达到这个理想，跟那个创办人、跟保障者所说的吻合。是佛陀他就如此，他扮演这么一个角色啊。那么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他是助教，协助我们呢、啊、完成任务。除了在往生的时候他会来接应我们，在现世之中呢，他们两位菩萨呢也会从旁协助我们。就像什么呢？想要进入世界的顶尖的公司，现在国际所谓的世界前500强、啊、你想进入那个顶尖公司，第一个需要公司创始人提供啊录用担保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创始人为什么他希望你进来啊？你有潜力啊，你有潜力我才让你进来这个公司嘛。各位，我们的潜力是什么？我们潜力就是我们有佛性，这是我们的潜力啊。佛陀让阿弥陀让我们去极乐世界，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潜力的开发出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什么？阿弥陀佛的愿力。如果阿弥陀没有这个愿力的话呢，各位，我们不一定能够去得了。就像啊，弥勒净土这件事情，那我们之前其实提过好几次啊。不过这个在十一论其中有一引呢，就会提到这个重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略带过。就像弥勒净土这个事情，并不是啊你想去就能够去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弥勒菩萨呢，他的愿力核心不是在天上创立净土，他的愿力核心是在人间创造净土，也就是567000万年后他来这个时间当来下生。但阿弥陀佛的愿力不一样哦，他愿意就是我希望你们来，你们所有有潜力的都来，我担保你们，你们只要有这个潜力，我一定担保你们能够录取你们。学校就业指导老师给予面试培训，师尊就是扮演这个角色。他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，跟我们生活在一起，跟我们在一起呢，我们遇到了种种的生老病死的这些苦恼，我们跟佛陀叙述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哎，那你要不要去那个顶尖的公司啊？我告诉你们怎么练，怎么去培训你们。把你们培训起来，符合他的标准。好，那么这已经入职的学长姐呢，进行内推和辅导。所以菩萨呢，两位菩萨还有清净带众菩萨已经在极乐世界了，他帮助我们。哎，你怎么样能够更快速的能够入职这个世界500强？ 所以呢，各位，我们要去极乐世界啊，它是很多佛菩萨一起合作来做这件事情的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又跟阿弥陀佛愿力有关系。因为阿弥陀佛愿力其中有一个愿啊，它就是说，当我成佛以后啊，我创立的这个世界，我希望全宇宙的佛都能够帮我宣传。全宇宙。所以世尊呢，只是我们娑婆世界啊培训机构的老师。在其他不同的世界呢，有不同的世尊呢，会培训当地的众生呢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原文又说呢，是故阿弥陀经云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若一日，这个大家常常念，我们就直接心不颠倒，极乐往生极乐国土，这我们就直接带过。又经云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悉念我国，执诸德本，自心回向，欲生我国，不果遂者，不取正觉。这是无量寿经的、这个大愿哈。那么从这两点，世尊呢，在《阿弥陀经》以及在《无量寿经》提的这两点呢，古德呢又从经上去举个例子，所以奇环金色无常愿，奇环金色就是奇数起孤独愿啊。无常愿是什么？就是众生人呢即将往生的地方。好，他可能老病呢，好，即将往生的地方呢，让这个很多的师父呢就住在那个地方，能够安享晚年，就像这个养老院一样哈。令病者面息做往生净土想，大家就面向西，他们这个要往生的人都是面向西方的。为什么？让他们呢心中系念西方极乐世界。就像我们这个莲山寺的坐像，各位知道吗？我们也是坐东面西、各位知道哈，我们也是坐东面西。所以呢，目的在哪里？就是我们心呢要完全系念西方。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啊，也是这么说。当你要修日观的时候呢，你要面向西方，看着这个日落，那把心呢、专注在那个日落的点上。所以呢，这一切呢，都是让我们的心呢，跟阿弥陀佛、跟极乐世界呢产生连结啊。待弥陀光明遍照法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甚凡一体。机感相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呢、遍照一切的念佛众生。请注意的，佛的光呢，其实不是只有光光，不是只有单单呢、摄取念佛众生，他一切众生都照。但是为什么其他众生他无感呢？或者他没有办法感受到佛的愿力呢？就像下雨，当下雨的时候啊，你看只要有凹洞的地方，有盆子的有容器的地方就可以蓄水。但如果啊它是一个覆盆呢，它是一个盆子倒着放，你会发现下再大的水，再大的雨啊，这里面都没有办法蓄水，因为它跟它不相应。那同样的，各位，我们呢念佛众生只要呢一直不断的意念佛，你佛本来就照着你，就像这个植物一样啊，光嘛就照着你，只要你叶子一打开就开始行光合作用一样啊。为什么？甚凡一体，即感相应。我们跟佛的本质本来就是、心佛众生一体的啊。诸佛心内众生层层极乐，众生心中净土，念念弥陀。诸佛呢心里面呢、常常念着一切众生，就如同我们大势至菩萨念佛回向章里面说的，就像母亲的意念我们一样。那我们呢只要心中常常意念净土呢，那也自然跟阿弥陀佛就相应。各位，这次句话呢就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念佛要怎么念。好，念佛怎么念？就是你只要去想就好。 所以从这个这段原文呢，我们来做解读哈。这不是复杂的哲学思辨呐、啊。好，刚刚听起来有点像，但是事实上它不是哲学，它是一个什么可操作的心灵锚定技术。什么叫心灵锚定呢？就像那个船呐、啊，好船，船在这个海上，如果遇到这个风浪，不能走了。好，这个浪呢已经挺大的哈。不能走的时候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把那个锚放下来，因为你锚只要放下来之后呢，它船就定在那个地方，它不会动。但如果呢，你那个锚不放啊，它怎么吹你就到哪里去。各位，当我们在遇到妄想的时候呢，也是如此。你如果你在遇到妄想的时候，你要如何让你的心不再动乱呢？你必须专注在一个点上，就心灵锚定。所以各位，当我们心乱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念佛。你念佛说，你的心就定在那个佛号上，慢慢的这一切的风浪它就影响不了你。所以各位，现在也是如此，我们在业海，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就像大海一样，这个风啊在吹荡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会随着飘动。那你要如何让自己啊能够定定方向，不随波逐流呢？你的心呢、啊、一定要放在佛号上，心呢要放在啊极乐世界上，那你就锚定了。你清楚我觉得这个方向，不随波逐流了。所以透过专注重复佛号，将散乱的心事频道稳定了、啊，调节到弥陀的接引频率，就这么简单的。好，它的整个逻辑非常的简单。好，它其实跟我们一般的教法呢很雷同。一般教叫什么？叫所缘，所缘境。比如说你是在观习、不净观。等等，这些呢都是把心呢锚定在某个地方，你的心就不会散乱的。各位，在咱们修行净土者呢就是如此，把心呢放在这个念佛上，这一切外在呢都动见不了你，然后你跟阿弥陀佛的频率越来越接近。又像什么呢？我们说个譬喻啊，就像在暴风雨之中呢发送精确的 GPS 求救的信号。所以你只要明确的发出那个 GPS 以后呢，这个救难队啊，弥陀圣众就能够锁定的位置啊来找你。所以各位，你在娑婆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你要如何发送那个讯号呢？各位，就是你的方向，你的心有没有准确。如果说，哎呀，师父为什么念佛都没有办法相应呢？为什么去不了西方呢？那你各位，你要问看看你自己，我心到底有没有放在啊极乐世界上？心有没有放在佛号上？如果有啊，你完全不需要怀疑，因为佛陀这个阿弥陀佛就像卫星一样，立刻就找到你，知道你在哪，立刻就寻声救苦。那么这样说下来，执持名号啊，这个一行道的这个核心操作呢，就执持名号。我要如何去这个能够把它个执持名号持好呢？我是那个容易上手的人吗？所以我们来看呢、啊，哪些人呢、啊、更容易成功？哪些人容易念佛成功？一生者的心理特质。容易往生西方人的这些心理特质是哪些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分析一下哦。好，他原文说呢，无疑是观之，智慧者一生能断疑故，禅定者一生不散乱故，持戒者一生远诸染故，布施者一生不我有故，忍辱者一生不嗔恚故。好，你从原文看一看呢、啊，就能够懂。六度呢，你能够行六度的人呢、啊，往生西方都不困难啊。 还有呢，精进者一生不退转故，不造善不作恶者一生念能依故，诸恶已作业报已现身者一生时残惧故。好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做善做恶，做善做恶，如果能够修善，那么这个不造善不作恶者一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禅宗所说的哈，不思善不思恶。这个当下这一念是什么呢？你的清净本念。那么各位，你达到这样程度的往生西方太容易了，太容易，因为你佛心、已经开悟的人了，太当然容易往生西方。但各位，诸恶已作业报已现前者一生，为什么呢？他真的尝到苦头了，踢到铁板了。否则呢，在还没有产生之前，他是被欲望给控制着，他只想我要怎么样满足我的这个欲望想法而已。但真的发现他，哇，原来这个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辰未到。现在时间到，哇，真的是如此。这时候呢，很多人在时候啊会忏悔。那么这个忏悔呢，他希望呢能够啊这个远离这个痛苦。各位，如果还活着的时候呢还好，如果是临命终时呢，临命终时你还能够再来一次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临命终时呢，我们在观经里面说嘛，很多人在这个造恶的人啊，临命终时他产生很大的害怕，很大的惧怕。那善知识告诉他，你就好好念佛，好好念佛呢，那你借由佛陀的愿力呢带你啊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呢，因为他是真的害怕了。各位，最怕的一点是什么？就是你还不害怕，那就糟了。很多人呢，对于因果这件事情呢，知道，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。那只要他没有体会到，他虽然知道，他会讲这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呢，他还是照做，因为他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，或者一个侥幸心理啊，可能不会到我身上来。所以呢，各位在临命终时，那时候的产生的恐惧感呢，是最强烈的。因为第一个，你不知道未来会如何，那你不知道说现在还有没有补救的机会。但各位，以佛陀的愿力来说，你到这个时候的已经是最晚的最后的时间点了，还是有补救机会。你只要愿意真正的忏悔。害怕，怕生死苦，那么你还是有往生西方的这个机会哦。相反的哈，虽有众善，若无诚信心、无身心、无回向发愿心者，则不得上上品生矣。相反是什么呢？虽然你是一个善人，虽然你是一个善人，你做好事哦。说好话，存好心，三好人。但是啊，你对于极乐净土，你没有想去，你也不相信，那你更不可能把你所修的一切呢回向极乐世界。那各位，那就没有生西方的理由了，也就是不可能生西方。所以古人就说呢，弥陀甚易持，净土甚易往，而众生不能持不能往，佛如众生何？所以从前面这样子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其实啊，要将这个弥陀圣号念好呢不难。好，其实并不难。要往生西方呢更简单。老上常讲一个比喻，回西方就像回家。各位等一下听完课你们都回家了，对不对？那师父们要回哪里啊？回疗房啊。你就是回到一个你的归宿嘛，对吧？这会难的吗？不难。 因为你知道方向在哪。但众生呢，认为说不能持，不能把佛号念好，因为不能往生西方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有一些所知障库把他的困惑了，所以他不想念佛，他也不想往生西方。各位，到这个阶段呢，佛陀能够对众生怎么样呢？他不能强迫众生呢，他不能说啊，你们不念佛，我就把你们天打雷劈，不肯如此啊，他不会强迫众生的，他只能把明确，因为佛陀是一个非常智慧、非常冷静的人，他只会把所有的利弊得失分析给众生，让众生自己选择。因为一切都是你自己造的因，感自己的果啊。所以啊，古人说的“福造恶业入苦去，念弥陀生净土”，恶有恶报，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念佛生极乐世界，这两者两种理论都是佛陀说的，但是啊，一般世间人很害怕下地狱。但是呢，对于往生极乐世界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反而产生怀疑的，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？你既然都相信佛陀说的话，你为什么选择性相信呢？甚至你为什么选择性的怀疑呢？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来研究这部《十一论》的目的啊，就是如此啊。刚刚古人呢，我们列出了成功往生者的心理素质清单，能够理性断疑，就是有智慧的人；能够专注，那就是禅定的人；能够自我管理，就能够持戒的人；不自我中心，也就是他不会执着这外在的事情的，他就行布施；而且情绪稳定的人，他能够修忍辱。坚持不懈的呢，就是修禅定的，乃至什么呢？深知忏悔者，也就是说造恶业，那他现在呢愿意悔过的，深知忏悔的，为什么他们都能够往生西方？他们为什么这些心理素质是什么？最终归结于念能依故，也就是前面说的念不依，爱不忠不生娑婆，念不依不生极乐。为何能够升级的世界，就是因为他的念头专一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自己去评估自己啊，在古德列出的这些人格特质里面，我占了几项？各位，你只要占一项，你都能够升西方，更何况你可能占了两项、三项，甚至我可能占了好几个数值，那你就要告诉自己，往生西方胜券在握，我一定可以去，我根本不需要怀疑啊。就像什么呢？不同背景的运动员，运动有好多种不同的运动，有专项特长，或者呢支持后勇，也就是呢我知道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运动，或者是说我曾经呢、啊，这个运动伤害，但是呢，我知道啊，如何去调适自己。你只要严格遵循高海拔适应训练指南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一个比喻了哈，就是你只要能够专一念佛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，你只要能够专一念佛，都能够啊成功登顶。所以呢，要往升级的世界啊，不难啊。总结来说，娑婆世界呢苦短污秽，极乐世界乐久清净，差异极大。从刚刚说的弃世间的依报来讲，世间应该说以世间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大部分这个世界呢大部分都苦，而且呢是不清净的。那极乐世界呢大部分都快乐，而且呢能够持续性，又是清净啊，快乐，所以两者的差异性啊太大了，各位你就能够评估了，你就能够分辨得出来。 阿弥陀佛以大愿船普度众生，释迦牟尼佛处处呢劝导往生。我们已经从经典上呢明确的看到这一个趋势，很明确的这个趋势哈。那我们呢，众生呢，只要诚信，专念弥陀，好，你只要真诚，并且相信，而且呢，专心的念阿弥陀佛圣号，临终必得接引。所以智者大师这个十一论呢，来解释我们的疑惑，是最为透彻的，也是呢，指引净土之路的明灯。所以我们才用这个十一论呢，作为我们此次啊这个法集的一个探讨啊。那么希望呢，我们各位，我们下节课呢就开始进入啊这个十一论的这个内文啊。我们从这个第一节课呢，从一开始的爱不重不生娑婆，念不依不生极乐啊，这个地方为一个导论啊，让我们知道说呢，我们要往生极乐净土啊，其实最根本呢，就是要离苦得乐，超凡诸圣。那么往生极乐世界这件事情呢，也不难啊，只要能够呢，我们将我们的这个念想啊，啊，刚说那个念想呢，能够完全的投注在阿弥陀佛圣号，完全投注在极乐世界，那往生极乐净土，那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就如同什么呢？我们现在会当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说的念想都在想着人间的所有事情。那么下辈子如果你不往生极乐世界，你还会当人吗？那你就要看看说你今生想什么比较多。如果我们想的大多是五欲六尘，而且越来越重，也就刚说情，情深则罪啊！如果说你的情越来越沉重的话，那各位啊，三善道都有风险。三你要往生三善道啊，都有一些不确定因素。反而呢，这个情越重呢，三恶道的可能性呢就变高了。所以各位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哇，那我之后的生命该往哪里走，你自己就很清楚。那有人呢，曾经有一种逃避的心态说呢，啊，那有没有可能这个，我借由信仰一下子改变这一切，但我什么都不照做，可不可能呢？各位，如果用佛法角度来想啊，不可能。啊，因为用佛法角度来说的话，一切法都是缘起法。如果你认为某一个力量能够一下子，因为你相信他，就全盘否定你前面的不管造恶造善的话，那这叫迷信。佛陀告诉我们是，你必须要有一个正信。那么正信的一个最源头是你要有正知见。所以我们前面的整个铺陈呢，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正知见。你怎么想？你知道怎么想以后呢，你就说你就知道我该怎么念。那你的比你在这个想所谓的念佛的比例要增加，还是说你在这个世间的执念要比较重，完全在你手上。所以希望各位菩萨们，我们大家呢待会呢一起来进入这个论文啊。